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刚刚我们谈到讲义567页。那刚刚下课有法友问的一个有趣的问题了。我们大概很短，大概稍微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宗喀巴大师他有写菩提道次第广论，对吗？然后也写了密宗道次第广论。那要修哪一个？那导师对这一件事情他有他的理解了。他说宗喀巴大师所树立的黄教是通过菩提道次第，要你知道，不是要你广修菩萨行。这是导师他的理解了啊，然后进而修神秘欲乐他力即证的密宗道次第。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有看到一些现象啊。他说，如法尊、能海去拉萨修学，不都是学得无上瑜伽的大威德而回来吗？那没有人在修菩提道次第广论了哈，懂意思了哈。当然了，我们必须要这么说，就是说，导师看到是一个面相啊，看到是一个面相，那似乎这个面相是一个大的潮流了哈，我们不能说没有例外的啦哈，懂意思了哈。好，那导致这正是我所要批判的了啊。后面还有大家自己去249永光集，大家自己去看啊，懂意思了啊。就是说，这一些有办法的人，他一定去修无上瑜伽的，他不会乖乖给你修菩提道次第广论啊，懂意思了啊。但他们都说哦，这个都要什么有什么样的能力啊？什么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要再上去之类的哈，或是生理的机能有一个很特别的啊，能够吸水啊，不要讲太多，因为蛮隐晦的啦哈。所以要有这一些功夫才能够修这一种无上的双修啊，那有些他说哦，那个只是一个譬喻而已啊，那其实就是智慧跟什么方便的一个结合，哪有人在修这种，都嘛实体在修的啊，真的都是这样子，倒是没有乱讲啊。大家再自己去看一些新闻，其实有蛮多这一种中心的，他们不同，比如说有卡玛巴的啦，有格鲁巴的，不同教他们都有这一种中心，禅修中心，那有些人他就知道哪一个中心有在修，他们就会去。内行才会知道了哈，懂意思？一定大家都，因为他说他是能够很快成就的了哈，那谁不希望很快成就是吗？你不希望吗？希望，但是叫不来，听得懂？就是要按照正常的方法哈，这个都已经。在导师看来都已经是鼓励，已经到了，已经本来是鼓励的话，变成是你把它当真的话，懂意思了好。那导师当然他对这个他是带着疑问的了他就问过一个问题，他说当时佛教在印度灭亡的时候，传说有多少个成就者？成就者，大成就者了大成就当然就是几生成佛那一种的，懂意思了 那怎么会那个回教军队都搞不定？听得懂了哈、哦？如果真的那么多的话，哦，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他其实是明眼人呐、啊。好，我们这边附带谈一下，他其实他早年去很多不同的宗教啊、哦，不同的宗教，他也有到基督宗教去寻找生命的答案啊、哦，在他的书里面是有的啊、哦。那他说他当他在读那些经的时候，他就有跟那个牧师的见解不同。他就有他自己的一套见解啊，就跟上面讲道的人他是不一样，因为他有他的一个从史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件事情啊，他是比较理性的人啊。总之啊，就大概回应一下。好，再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密典的传译啊，导师说秘密佛教呢，它也是先后发展而传出了，就是我们现存这么多，有不同部类的教法啊、哦，它也是先后发展的啊、哦，可依内容分为不同的部类啊、哦。好，导师先谈传统的，就是中国佛教啊、哦，还有日本佛教，过去呢。以大日经为胎藏、哦、然后金刚顶与金刚顶经合称二部大法，称为纯密、哦、所以大日经金刚顶经，刚才我们有讲了嘛、哦、大日经它就是四部里面的行序，可以吗、哦，金刚顶经是余且序、哦、那这两部在中国佛教称为，或日本佛教称为纯密、哦、它系统比较有次第性的、哦、在这两部经译出以前所译的这一些密教的典籍呢的内容称为杂密，杂密就是比较那个章法没有那么的井然有序，比较没有那个条理不是那么的那个明确了、哦、好，那相关的内容我带大家看一下角注七了、哦、看一下角注七，导师说西藏传密圣有四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四部，我国旧传之密称而流入日本的有胎藏，胎藏指的就是大日经、哦、还有金刚二大部，金刚就是金刚顶经、哦、老师说此二呢，胎藏跟金刚与行部瑜伽部相当、哦、也就是四部地的第二部跟第三部，可以吗？那之前的杂密就是四部，无上瑜伽部后出、哦、始弘于这个婆罗王朝，造诵成略出数部，兼有被禁而不行者、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就是被禁止了，因为这种东西怎么可以啊、哦？怎么可以流传呢？啊、哦，好，四部就是四部里面的第一部啊、哦，这与日本所谓二大部之外的杂密大统，可以吗？啊、哦，自理论言之啊、哦，这个胎藏戒指的就是大日经。明本具之真常心性，然后金刚戒呢，则降于真常本净之修显、哦、前面讲 比较是理论的，后面讲修显比较是实践的，并与真常为心论是大义合。所以密教它的这一个的一个教学呢，其实是承袭着如来藏这一个教学，然后特别是真常为心跟为识结合合流了这一个系统。那杂密呢，则罕言理性，其修无相于且。杂密就内容比较多元啊，多元啊。那里面有一个无相于且啊，它是即妄以明空。这个空就是在这个妄当下，不离妄而有空。然后他的教学不与天色身观相合，真常之色彩不深，所以杂密也比较没那么的这个真常，天化也稍微的情况比较没那么高，大概是这样子。那言主之呢，杂密，这是理论呢，杂密比较罕言理性，那主之呢，杂密常聚佛菩萨鬼神于一堂，大家就聚在一起，未若胎藏界等主之严密，自然有序，就是在胎藏界，他如果在这一个说法时候，谁在东方，谁在西方，谁在南方，谁在北方，谁在中间，那他都有规范的，那杂密就大家都在一起，就没有这一种井然有序，那其刑法，这个其指的是杂密的刑法，可以吗？这个其，因为整个脉络在谈杂密嘛，结谈场则众共摄，诵咒结印，详于事项而列于观想，比较重这个外在这些手印啊，咒等等，然后来略观想，但是也是有，比较略。其观想本尊则招请于外来之本尊而观之，修毕则送之还，就请他回去了，为直观自身即佛，所以观自身即佛那个层次又比较深一点，对吗？那招来然后再请回去比较是外在的，好，那大都如此。于秘密教之发展中，四部乃其为真元首之初行，就是这个密教修学当中还没有成佛成熟的一个初步阶段了，这时候结集出来的教典或是修学内容，那其流出时先于真常唯心论之盛行，什么意思？因为它比较没有真常唯心的色彩，所以导师推断应该是在真常唯心流行之前就有了，所以真常唯心这一套教学没有被吸收进来，懂意思了。如果那么好的东西没有被吸收进来就很奇怪了，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也就是他们这一套教学在形成之的时候，真常唯心还没有流行。好，大概是这样。所以在中国佛教界有分成纯密跟杂密这两类，对吗？杂密就是四部里面的第一个四部，对吗？纯密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胎藏，一个是金刚。胎藏是行部，金刚是瑜伽部。所以我们在汉译的流行的这一些典籍里面，比较没有无上瑜伽，因为当时译出的时候被禁了嘛，男女双修的东西，在这么保守的这种儒家文化的社会是不允许的啦，好，再来570页，老师先谈这个中国佛教对密教部类的一个称呼，还有所具备有的这个部类，所以中国佛教有三个部类，对吗？杂密相当于这个570页的第一个四序，然后胎藏相当于行序，金刚相当于瑜伽序。好，我们再接着来看西藏所传秘密大圣的部类也有不同的分法，一般分成四部。中国佛教就分纯密跟杂密嘛，那这个纯密又分成这个胎藏跟胎藏界跟金刚界，是这样子分的。那其实刚好也可以跟这一类的分法可以有一些对应。好，那这四部刚才一直说了，有四序、行序、瑜伽序、无上瑜伽序。好，导师先说明这边的序啊，坦特罗啊 ，Tantra 啊，原意为线，线的延伸序啊，那跟经修多罗的意义相近。那导师有注意到，坦特罗是印度神教教典的一类啊，连这个名称都引进了啦啊。好，密密大圣也采用这一个名词，但是呢，译为这个汉译典籍的时候，它就不一定翻成序，还是译作经或是教，如什么什么教王，可以吗？再来就是这一个中国佛教的这些密教典籍跟西藏佛教这些密教典籍部类的一个对应了，好，好，首先是四序，四序大抵相当于与这个杂密相近，内容跟汉地佛教的这个密典，所谓中国佛教所说的杂密这一类的典籍相近。好，导师说四序大抵与过去所说，过去就是中国佛教或日本佛教所说的这个杂密相近啊，那部类繁杂，这个是四序了啊，部类繁杂有四部总序啊，那四部总序就是秘密总持、疏悉地序、妙谛问序、后净律序，有这四大四个部类，四个部类。好，那这一个导师接着说，在唐代善无畏，也就是苏婆伽罗善无畏所译的苏悉地杰罗经三卷，这个大家写一个二，相当于是行序，第二个行序二。后面导师用个分号，对不对分号这两部，分号后面有两部，就是苏婆呼童子请问经以及妙谛菩萨所问经，这两部是相当的经典，听得懂吗？ 一般在这个经录称为同本异义啦，也就是在这两部经其实是内容相近的这两部经，所以是同一本经啦，这个写三，那就是四部总序中的二跟三。二是什么？疏溪地序，对吗？疏溪地序对应疏溪地杰罗经，可以吗？然后妙必问序对应什么？疏婆乌童子请问经，或者妙必菩萨所问经，可以吗？看得懂了，会很复杂吗？妙必问序，这个是这个西藏所传的这一个四部里面的四大类，四序里面的四大类的第三大类，对吗？它对应汉译佛典的疏婆乌童子请问经，或者妙必菩萨所问经，可以吗？因为这两部经是同一部经，不同的翻译啦，好，再来行序，相当于胎藏，行序，比如遮那现证菩提经，与善无畏所译的比如遮那现证菩提经，这个是西藏那边的。那这部经跟汉译佛典的大日经相当，可以吗？大日经我们看到571，也就是大毗卢遮那神变加持经相当。好，那关于这一个行序呢，西藏那边还有金刚手灌顶序，这个都是属于这一个行序的部分，但是汉译佛典只对应到一部，就是大日经。好，那瑜伽序相当于金刚戒，瑜伽序设真实慧为本，本就是根本，这个都是西藏佛教里面的一部密教典籍了。好，那在汉译佛典瑜伽序的典籍呢，这边导师有提到这个金刚智所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四卷，这属于汉译佛典密教典籍当中的瑜伽，跟瑜伽序相当的，还有不空所译的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圣现证大教王，他应该只有到大教王了，那经应该是汉译佛典加进去了，三卷，这都是略译。宋师父全译名为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圣现证三昧大教王经30卷，这才是完整的。金刚智跟不空所译呢都是略译，所以这几部呢都是瑜伽序的这一个教的典籍，密乘典籍。好，这样这个是123的一个解说了啦，解说。这样过去所传的杂密相当于四序，对吗？过去所传的胎藏相当于行序，过去所传的金刚戒相当于瑜伽序，这三部与四序中的前三部相当，这样大家对得起来吗？好， 再来无上瑜伽，无上瑜伽就这边导师有讲到一部，有讲到一部汉译佛典相当的了。好，无上瑜伽序有分成两大部类，父跟母，父序跟母序，那也有分三大类的，父序、母序、无二序，好，反正这是有分两类或三类了，那父序当中导师说以密集或者是极密啊，极密经为主要的啊，为主要延曼德迦，它有分红延曼德迦跟黑延曼德迦啊，有两类的教典啊，还有无上幻王、金刚心、庄严经等。这个都是复序这一个部类，无上瑜伽序当中复序这一个类别的。好，导师说师父所译的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七卷，就是密集，也就是复序当中最主要的，最核心的啊。那法贤所译的佛说瑜伽大教王经五卷，就是无上幻王。所以在无上瑜伽的这个部类当中，汉译佛典还是有一些啊，还是有一些，那有对应到密集跟无上幻王啊。延曼德迦就是大威德啊。那另外导师是以两类来介绍，母序以圣乐这样的一个教典为上，那当中还有包含了欢喜金刚、十轮幻顶座、大典印、佛柄等、和合等等这些教典。十轮大家应该比较常听了，这个现在这一类的灌顶还经常蛮多的啊，十轮金刚啊，灌顶没听过啊，因为你们都没有接触西藏的啊，如果有接触的话，你们会经常听到有这个灌顶的法会啊，特别多人啊，它有好几集呀啊。有公开的跟秘密的哈，不小心去看到一些文献，呵呵，上面有写哈，还有分好几集啊，有分可以公开的啊，跟不能公开的哈，好，比较高层次都不能公开的啦，大家知道是在做什么啦，不能公开就是比较是双修那一类的啊，好。最后这个解说哈，导师说这一个四部的这个序啊，也就是这个世序、行序、瑜伽序、无上瑜伽序，对吗？哈，这四序它是次第成立的啊，但是呢。就是后出了这一些这部类的典籍，有些思想早已经有了，而无上瑜伽盛行时呢，也还有世序等传出，那不能一概而论，导致说它是有次第传出的了，懂意思吗？是大多数的典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有一些世序的这一个典籍，它也是很后面才传出的，是在无上瑜伽盛行时才又出来的啊。所以世序基本上是比较早，但是有一些也蛮晚的啊，不能一概而论啊。 好，再来，我们看到572页。572页呢，就是第三部分啊，第二部分，对不对？前面是略概述嘛，哈。第二部分就是秘密大圣在印度的流传啊。那这一段导师，基本上都是依据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多罗那他是一个西藏的历史学家啦，他有写一部印度佛教史，所以这边所说基本上都是依据这个材料。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法。导师说，秘密大圣的传播呢，多是就是多罗那他，多罗那他导师这边有没有提啊？导师都用多是了，他是一个他这个西藏的历史学家了，好，依这一部印度佛他的印度佛教史说，这个公元四五世纪间呢，吴卓还有这个世亲同时的僧户，他特别以僧户作为一个时间点的一个代表了，可以吗？在他以前呢，在乌藏那这个地方有人修密法而成就，在他的书中有写到，但非常隐秘神秘啊，一般人都不知道，等到被人家知道就消失不见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僧户大家知道是谁吗？之前不是有中观跟伟，他属于哪一个僧户？僧户是中观的嘛？他得到两个得力还重要的学生嘛？轻便跟佛护，对吗？他的轻便佛护老师是僧户，应该是这样子，大家再对一下啊。好，好，再来，导师说，从僧户那时候起，世序行序渐渐流行，所以世序行序先流行，对吗？然后在公元六七世纪间法称，法称是唯识的嘛，而且是量论这一支，对吗？法称以后，这个余且续盛，所以流行时间有不同，对吗？无上瑜伽续也流行起来，也开始流行，瑜伽续盛行，无上瑜伽续也流行起来。好，这个是多士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的一个说法。好，那再来，依中国佛教的传译来说，无黄龙二年，这边指的是三国东吴，可以了。黄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0年，竺律延译出《摩登伽经》，之谦也在那时，这边是公元223到254间，译出《华基陀罗尼神咒经》。无量门微密池经，这个池就是陀罗尼了，陀罗尼就是池的意思，可以吗？好，这导师的书应该是小字了，我这边没有处理好，可见雏形的世序早已流行，因为世序依据多世的一个的说法，是在四五世纪，世序啊，僧户那时候起啊，僧户是大概是什么啊？就是四五世纪间嘛，那时候世序跟行序渐渐流行啊。 那公元230是什么？三世纪是吗？哦，三世纪就有了哦，之前就有一些世序的雏形，就是密圣教典跟世序相当的哦，这一些部类的典籍已经传译到汉地来哦，所以早已流行，雏形的世序早已流行哦。三世纪就有了。好，再来原味菩提流支，在公元510前后来到中国，译出入楞楞伽经寄送啊、哦、的译出的入楞楞伽经寄送品说，佛众36是诸佛实体啊、哦、意义就是这个十刹难陀所译的这个大圣入楞伽经啊，哦，说佛德36皆自性所成。导师对这一些文句都很敏锐啊，哦，他说这就是瑜伽序金刚顶经的37尊说的意义。诶，这边不是写36吗？哦，这37是怎么算出来的？大家可以参考角注19了。哦，36是化身，那再加上本尊是多少？37。导师对这个数字很敏锐啊，好，所以他就注意到，那这个入楞伽经里面就有金刚顶经37尊这样的一个思想啊，哦，思想啊，哦，好，唐代传来的，所以510是六世纪嘛。六世纪，那法称是六七世纪啊，但是六世纪译的入楞伽经已经有瑜伽序的这些思想，那表示在五世纪就有，对吗？啊，你从集出到翻译，大概是100年的一个时间了，懂意思吗？菩提流支510六世纪嘛，哦，那这部经集书大概要往前再推一世纪，五世纪，对吗？哦，所以这个他的一些思想，就是瑜伽序盛行，根据多世的一个说法，是在六七世纪间，对吗？哦，可以吗？大家会不会不傻傻？有一点是吗？没关系，反正这一个大家知道，就是他有些思想他蛮早就有了啦，哦，好。再来，唐代传来的金刚顶经虽是瑜伽序，然依金刚顶经瑜伽18会指归的内容而论，无上瑜伽的秘籍无恶平等等都已经在里面，都已经出现了，哦，听得懂吗？哦，无上瑜伽这一些教典 的一些 思想或是教学内容，有一部分在瑜伽序那时候 的典籍就已经有了啦。好，那最后导师说，瑜伽序与无上瑜伽序起初本来是总称为大瑜伽序的，哦，也就是这两个其实没有去分啊，叫大瑜伽序，哦，那只是后来才分成瑜伽跟无上瑜伽，哦，好。最后导师说，多世这一传说 与事实应该还相去不远，相去不远。好，那这个是这个流传的一个时间呢、啊，流传的一个时间点啊。那再来就是关于密教这些典籍怎么传出来的啊。好，那关于这个典籍的传出，就他们本身都有一些说法啊，导致说充满神奇传说，有法身传出的说法，有法性所留身这一个传出的说法啊，或是说出这些教典，或是化身说出这些教典啊。好，那导师说楞伽经已有三身说法不同的叙述啊，为了表示秘密教典的殊胜，也就叙述为法身说啊、哦，法身说。好，再来看到573啊、哦，然从流传人间来说，都是应用印度的语言啊、哦，出现印度的教典啊、哦。法身说用什么语言不知道啊、哦，但是我们看到都是印度的语言了啊、哦，传说是传说了啊。哦，但现在我们看到都是印度的语言啊，那这就是一个传承了啊。传承这边呢，导师大量引用了就是刚刚的多罗那塔的印度佛教史啊。那首先呢是谈到这个密教典籍的这个传出啊，跟龙树提婆有关啊。很特别啊，好，好，我们先看，导师在这个引述多事的这样的这个的记载了啊。他说多事的印度佛教史22.14章说到龙树以前有大婆罗门。罗侯罗巴陀罗，又名萨罗诃，他弘传密法、哦、导师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一段描述了、哦、他注意到什么？这弘传密法是婆罗门、哦、婆罗门当然有几种理解了、哦、一个他就是种姓婆罗门嘛，啊、哦，那一种就是他其实可能是信仰婆罗门教的一个人，对吗？啊、哦，基本上婆罗门种姓大多数了，啊、哦，也都是这个信仰这个婆罗门教的人，啊、哦，大婆罗门而传佛法，导师说可能会融摄神教与佛法的。导师有特别注意到他的身份，他的身份。好，再来导师说秘密教典的传说与龙树提婆有关，这很特别。如这一个多士印度佛教史29章说，在提婆婆罗王父子时代啊、哦，这什么意思呢？提婆婆罗王他是一个王，他的父亲是谁？在讲述22有，他的父亲叫做瞿婆罗，也就是提婆婆罗王父子，就是提婆婆罗王跟他爸爸，提婆婆罗王自己跟他爸爸，可以了啊。哦，还是儿子嘛，还有他爸爸在位的那个时代，可以了啊、哦。多士印度佛教史谈到，在那个时代，摩登伽见到的提婆修习成就，因而得到了龙树提婆的一切真言教典， 后面有一句话应该要移上来了，导致说这一个人是八世纪的人，有没有？公元706，就是提婆婆罗王年代，对吗？哦，八世纪的人见到了提婆，提婆是什么时候的人？大概跟龙树差不多了，哦，龙树是150到250嘛，哦，而且他长寿啊，哦，所以大概就三世纪的人，200，对吗？哦，所以八世纪的人见到三世纪的人，哦，所以导师说纯是信仰传说了，哦，因为这个年代配不起来，哦，可以了，哦，好，那后面其实后面有名为龙之应该要移到下面一行，还是另外一件事情，它是跟后面有关系的，哦，那当时在编排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哦，好，那这边导师就提到这个龙志，哦，后面也提到龙志，哦，那龙志这个人导师认为是这个密法跟龙树这一个传承有这个连结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连结啦，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